我们看撒母耳下14:21到33，王对约押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的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，不要再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年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押沙龙生了3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女儿名字叫他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所以押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了押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押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能住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我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押沙龙来。押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一地，王就与押沙龙亲嘴。第二处经文呢，撒母耳下18:9，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押沙龙骑着骡子从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。18:14，约押说，我不能与你流年。约押所拿3杆短枪，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下大卫的儿子押沙龙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圣经里面呢，长得最帅的大概就是这个押沙龙，用年轻人的术语呢，他非常酷，头发很长，长到呢每年年底剪一次呢，可以称200舍克勒，酷。但死的方式最惨，头发被挂在树上，给约押戳死。原因，我爸爸你为什么不处理我妹妹给哥哥暗刃强暴的这个案子？非常生气，爸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处理我的妹妹不公？重点就在，当父母亲做错的时候，当父母亲犯罪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这句话是错的。每一个人类的父母其实都有堕落，亚当、夏娃、所罗门王、大卫通通有犯罪。实际上你如果了解整个撒母耳上下，从4个人来看呢，父母亲都不太完全的。第一个，撒母耳上开始的以利，2个儿子邪恶堕落，又是祭司的儿子，结果呢失去了祭司的职分，一家之内所有男人都死光。第二个呢，撒母耳呢不正当的选立既贪且恶的这个儿子为祭司，所以呢以色列的焦点呢就转向人间政权，想另外找王，就找出了扫罗，因为撒母耳呢所高的那个儿子并不好。扫罗呢实际上是不错，但是扫罗自己呢没有好的父亲背影，结果他的儿子约拿丹呢惨死在撒母耳上31章，跟爸爸一起呢死亡在战场。撒母耳下呢这个悲剧呢，现在的主角是大卫跟他的儿子老三亚沙龙。原因是大卫跟拔示巴淫乱堕落之后呢，全家4个人死，进入强暴之后的凶杀篡位刀剑生活，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到儿女。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啊，从这段剧情，从撒母耳下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 接纳父亲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处理暗刃？因为你如果把暗刃找来，他一定会告诉你爸爸，那你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忘了拔四八的吗？爸爸因为拔四八的案子软趴趴的，不敢指责暗刃。你一定要知道，只要人间是父母的，只要他是人，必然会堕落。从基督徒角度来看，我们不记住祖宗再怎么伟大，不会是神的，仍然是罪人。父母亲堕落的 case 多得很，因此暗刃会诈病，会骗爸爸说我病了，那个计谋是爸爸那边来的。爸爸会堕落，会强暴了拔示巴，把乌利亚杀了，现在暗刃诈病，因此强奸的妹妹，也因此让亚沙龙不服。因此不要有理想主义来看人间的任何人，包括是君王，包括是你的父母。二十世纪一个重要小提琴家叫海菲斯，不过他非常理想主义，任何人拉错了琴一个音，包括他自己拉错了音，他自己会不舒服的。因此呢，大文豪本拉肖肖伯纳告诉他说，海菲斯啊，你这么高理想主义的人啊，容我说啊，会遭天谴的。你要接纳父母亲有堕落有软弱，任何人只要他是人，接纳父母亲也有软弱的时候。第二，留心里面过于外面。亚沙龙外面漂亮到头发非常重，但是外面压不住里面。我们不要单单关心所为所有，更要关心所事。拿破仑说，我可以指挥百万军队，但不能指挥我里面的脾气，里面更重要。妹妹被强暴之后呢，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刃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刃玷污玷辱他妹妹他嘛，所以亚沙龙就恨恶他，一恨恶一天两天，一个月两个月两年，就累积那个诡诈阴谋。在撒母耳下十三章二十四节，亚沙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一同去。王对亚沙龙说，我儿，我们不必多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亚沙龙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为他祝福。亚沙龙说，王若不肯去，求王允许我哥哥暗刃同去。王说，何必他去呢？亚沙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刃和王的众子同他去。两年的时间想出这个计谋，两年之后呢，爸爸已经忘了，他里面没有忘，里面在滋长，里面在扩充，里面在犯罪，里面在阴谋。因此想这个方法，两年之后呢，爸爸一定忘了，因此把哥哥骗出来，把他杀了，自己就躲三年在外面。一直到呢，约押知道他躲，这个约押呢就找提哥雅妇人告诉大卫。这是撒母耳下十四章从第一节开始的。大卫说，是不是约押找你来的？提哥雅妇人说，你真聪明，没有错。因此呢，大卫就告诉约押说，好，我要让亚沙龙回来。回来呢，撒母耳下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两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爸爸仍然不见我，我已经离开家好多年了，两年加三年加两年已经是等于七年了。十五章第一节，为自己预备车马，派五十个人在前头奔走。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，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，亚沙龙就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，你是哪城的人？回答说，仆人是以色列摩尔支派的人。亚沙龙对他说，你的事有情有理，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。亚沙龙又说，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征讼求审判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秉公判断。他把爸爸王位的民心都抖走了，他外面很美，却没有发现里面在诡诈，在强，在夺。任何人你留意，不要单单关心外面，而却忘了关心里面。第三，在屋檐下不要拆了屋顶。他想夺爸爸的王位，他跟爸爸竞赛，他呢去抢夺民选民票， 他的敌人是父亲，甚至十五章三十节干脆就叛变，让自己的爸爸呢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着他呢也哭，让爸爸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悲剧。他非常在意的是自己，甚至把爸爸要推下去。我们当人间儿女的就留心呢，从耶稣学习两个功课。第一，耶稣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呢，肉官之年，在圣殿一边问一边听，忘了要回跟爸爸回妈妈回去。玛利亚派人到圣殿问他，为什么让我们等，跟我们担心呢？耶稣在十几岁就知道我是天父的独生子救人的，他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，地上想天上的事。第二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看到玛利亚自己的肉身的妈妈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就告诉约翰，这是你的母亲，告诉玛利亚，约翰，这是你的儿子。准备行天父的旨意的时候，又不忘记自己妈妈的可怜，非常美的一个当人儿女的榜样。亚撒龙正不是这样子，甚至在十六章二十二节非常凄惨了、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眼前众人眼前跟他的父亲的妃嫔亲近，他故意就在房顶上屋顶上羞辱爸爸，打爸爸的脸。爸爸即使在软弱在堕落，你不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羞辱你的父母亲的。学习耶稣连续自己的父母亲也有软弱，可是地上在人家屋檐下面又不要忘记天父在你身上的计划。上帝让父母亲成为你的父母，这个是你不能选择的，伏在下面学习他，学习忍受他，学习在当中被预备，学习呢在当中呢能够被上帝磨练，好让你将来可以更多的成长，更多呢甚至原谅爸爸，更多呢不要像爸爸的堕落，更不要像亚撒龙呢在屋檐下就把爸爸的屋顶都拆了。第四，留心在受委屈的时候的交往。这个约押知道你想念爸爸，因此呢就找一个提哥亚妇人劝爸爸，跟爸爸说故事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儿子想你，可不可以让亚撒龙回来，不要在外面流浪了。亚撒龙回来了会谢谢约押，爸爸后来没有见他，他干脆又放一把火烧约押的田间田地。那约押后来果然去找大卫，果然呢亚撒龙呢可以见到他自己爸爸了，所以谢谢这个约押了。但你留心这个人呢，你看起来是最能挑逃你的心，却不懂得他这个人是见缝插针的，好让你们父子之间有裂缝，好让你们更裂开。你留心最后让你死的就是约押，别人已经告诉约押说呢，王已经说不能杀这个童子亚撒龙的，约押不管，硬是冲过去拿枪戳死。你留心受委屈的时候的交往，你绝对不要交一些烂朋友。暗嫩就是听约拿达的诡计，骗爸爸假装生病，他嘛来服侍这个假装生病的暗嫩。夫妻也一样，不容许别人有插针的机会。第五，有其父往往必有其子。爸爸犯色情的罪，暗嫩犯色情的罪，所罗门王犯色情的罪，爸爸小罪累积成大罪，暗嫩小罪累积成大罪，亚撒龙小罪累积成大罪。所以当你看到你的父亲有堕落的时候，不要以为你会比你父亲好，因此趁你这一代靠耶稣的宝血切断它。最后记住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你如果忘记恩典，留心你的报应是在强处上付代价。你所夸口的头发忘了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愿意把身体献上，却来生出里面的堕落败坏计谋要杀父亲。你外面的容貌，里面的地位，你的金钱，如果不知道把这些归给上帝来用奉献，甚至求主赦免我对爸爸的不满，在屋檐下学习饶恕父亲，为他祷告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在强处上夸口，那些可能是卡死你的长头发，趁今天低头到上帝面前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求亲爱的主 帮助我们当父母亲的能够在基督的爱当中被赦罪，了解我们有软弱，也愿意认罪悔改，更帮助我们的儿女的能够懂得在屋檐下顺服天上的父，在我们父母亲当中的特权，敬畏他们，孝顺他们，主里面听从他们，更帮助我们不要夸口外面的，更关心里面的，赦罪的知恩赐给我们，好让我们与主同行，影响到子孙代代敬虔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